我们的张瑞新传道。
能听见和看到屏幕吗？
可以
听见看到。
对。
请大家自己 mute 一下，因为今天有些 technical problem， 我这儿呢有的我不能 mute。虽然我们在今天早上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那个技术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主，我们现在又可以回到那个正常的敬拜状态。我们都知道最近我们经历了非常不寻常的这个瘟疫，瘟疫还没有结束，那很快的我们又感受到那个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风暴，所以预想不到失业率很低，3点多一下飙升到15%，有3600多人失业，包括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也受到这种经济的冲击，甚至会可能带来更多的政治上的动荡和战争的纷争，所以在这个末日的时代，苦难会成为一个常态，不好的风暴会成为一个常态。实际上在人类始祖犯罪以来，人世界就充满各种各样的苦难。当年以色列的大卫王，他也遇到各种的苦难。那么我今天呢，通过学习一段大卫所描述的一场，就像我们所熟悉的从海上来的飓风一样，这样一场暴风雨，他是怎么样体会神，他是怎么样认识神，他是怎么样依靠神，可以增加我们面对风暴的信心，在风暴当中可以更加的依靠主，更加的亲近主，更加的信赖主。这是诗篇29篇1-11节，我来读一下大卫的诗。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
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
这是谁念？可不可以 mute 一下？我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3-9，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来，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都脱落尽光，怀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下面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话语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引导，主啊，求主借着您的话语，让我们在困难当中，让我们在疫情当中能够更加的亲近主，能够更加的赞美主，也更加的依靠主。主啊，让我们在疫情当中 能够紧紧的依靠主，依靠主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过一个平安的生活，也让我们在疫情当中能够活出基督所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让众人看到就归荣耀给主，归主，让众人看到就能够更加的想亲近主，认识主，归向主，是吧？求主祝福一下这段时间，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诗篇一开始第一到两节，大卫说：“要将神的荣耀归给耶和华。”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呢？这个呢，听起来非常的抽象。如果要给一个荣耀的这样一定义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说，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之独特和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的超越性，卓越超穷，也就是上帝在一切一切的以上。因为我们知道天地宇宙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我们的神耶和华上帝，他在圣经当中也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里边有我们非常所熟悉的，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在白天用云柱带领他们，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云柱也好，火柱也好，代表神的慈爱，超越一切的慈爱，超越一切的带领，随时随地的带领，也代表他的威严。他的威严更体现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的时候，神要在西乃山给他们颁布律法。所以当摩西上山的时候呢，山上是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地也震动，这体现了神的圣洁，神的威严，神的灵在，这是两个我们所非常熟悉的场面。那另外一个呢，也非常费解的一个场面，就是在以西结书。那么这个图画呢，是指的以西结他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五年以后呢，他开始做先知。他做先知的当初刚开始看见神的荣耀，他说第一章第四到二十八节说，我观看，就是看见这个画面里面所描述的，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就是天使跟他讲话。那么这个图像大概就是有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呢有四个脸面，一边是人面，一边是狮子的面，一边是牛的面，一边是鹰的面。它有呢两，就是说有两对翅膀，上边的翅膀呢它们伸展开互相连接，下边两个翅膀呢遮住下面。那么呢身边有笼子，笼子呢可以向各个方向转动，神的灵呢就在笼子里边，它们在火焰当中，在四个活物上边有神的形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但是我们也难以想象的这样一个神的荣耀。所以大卫诗篇一开始就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他在这里边三次强调要将神的荣耀归给他。那么我们说荣耀能力，能力呢是荣耀的一部分，一个具体体现，而荣耀呢包括很多很多，比如我们说他圣洁的爱，对人类一种超越的爱，也是他荣耀的表现，他对人类的救赎，对以色列民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保护，也都是他荣耀的显现。那么神为什么说要将他的荣耀归给他呢？以赛亚书有两个章节， 这两个加章节加起来都是五十，四十三章第七节，四十二章第八节加起来都是五十，所以我们记着说呢，通过两个五十，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的所造成的。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向以色列民说，说以色列民啊，你们是我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神为他自己的名，他创造了以色列民。当然我们把这个概念呢扩展一下，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创造了我们一切归于他的人，一切相信了他的人。那再扩展一下，整个人类都是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创造了人，因为整个人类呢都是从亚当一人而出。不但如此，神还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名，他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本身这个名就充满了无限的荣耀，因为耶和华的名，上帝的名是带有能力的。我们通常都说我们祷告完了，我们是奉基督耶稣的名。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当彼得和约翰要去圣殿的时候，碰见那个就是那个摊子在那里要饭，彼得说金银财宝我们有，但我奉基督耶稣的名，你站起来。所以神的名，耶稣的名，他的能力是那个摊子立即呢治愈，可以站起来，可以行走，众人就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说神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雕刻的偶像就是假神，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所以说神自己有荣耀，为了他的荣耀创造了人，他的荣耀要归给神，而不归给偶像假神。因为以色列民他们在迦南地跟上迦南的当地居民，他们拜假神，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说巴利。那同样呢，神也让我们要归荣耀给他。那么这里边讲到说，神的种子啊，你们要归给耶和华。那神的种子呢，可以有两个讲解。一个呢，就是神的种子是代表上帝所造的圣洁的天使。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天使就是神的种子呢，也在那边欢呼。但是呢，神的种子呢，也可以理解为说以色列民。那再扩展开，就是说神的种子包括我们这些今天信主的基督徒。就是在这里边，神借着大卫的诗篇命令我们，也恳求我们要将他的荣耀归给他。但是人犯罪以后呢，就叛逆，不将荣耀归给神，反倒归给雕刻的偶像，也归给那种无形的偶像。什么叫偶像？什么叫假神呢？我们说雕刻出来那些当然是，但是我们再扩展一下，就是占据我们心中本来应该是神居住的地方，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说，偶像呢，可以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行，我们的能力也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因为这种偶像、假神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是出自于魔鬼，魔鬼给我们带来骄傲。那么这里边，神让我们将荣耀归给他。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将神的荣耀归给他的时候呢，我们这是处在一个满月的状态。如果我们不将神的荣耀归给他，那我们就处在一个亏缺的状态， 我们就是一个月牙。我们归荣耀给神，并不是说我们能增加神的荣耀，而是说将他本来的还送给他。我们知道人间有很多美善的东西，那一切美善的呢，都是从神来的，比如清洁的心、和平、温柔、良善、怜悯、诚实、公义、谦卑，甚至我们悔改的心、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赐，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这里边就说一下，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能力，这个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通常我们将呢这些能力呢据为己有，说我能耐，我有本事，我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打拼这个世界，是拥有一切。我们在这边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下边这两个图片。那么这两个图片是什么呢？这两个图片是因为我是专业，本来专业做 neuroscience， 只是我们师兄的一个文章里边我借的他两张图。左边这个是，右边这个是放大的，D是放大的， C 是这个正常图。这个图呢是一个神经细胞，一种电鱼小脑里边的一个神经细胞。中间这个椭圆形的这个就是细胞体。那其他的枝枝叉叉像树根一样的东西，那么这边这个像个扇形的这样一个结构，这都是从这个细胞里出来很多的分枝叉叉。那么右边这个呢，它的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方框的放大图，就是说我们说鱼里边小脑里边的一个细胞它都这么复杂，而且这儿就有很多这样的细胞，每个细胞都这样枝枝叉叉出来以后呢，相互之间又有横向的连接，就是通过那个突触连接。那么我们人脑里面的结构就更复杂了，那细胞就更多了，所以人的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都是通过我们脑子里边、大脑里边以及大脑下面的机构、小脑里边所有这些细胞成千上万都不足以形容，而是上百亿、上千亿的细胞相互构成一个网络，互相作用形成的这样一个思考能力。这样一个思考能力在构成的过程当中，想象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呢？没有，这都是神创造的一个自然规律，在脑子里边发育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得获财的能力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当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说一切的能力都归给神的时候呢，就是把他的荣耀能力归给他了。可是恰恰相反，我们是人类亏欠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亏欠。所以我们怎么样将神的荣耀归给他呢？刚才就说要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这是一个具体的提到说怎么样将荣耀归给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环节，就是在圣洁的装饰中来敬拜耶和华。那么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当今我们每个主日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穿的干干净净的衣服，而不是说穿个短裤那个跨个拖拉板就进来的，只是说对神的一个心意，因为神这样教导我们要圣洁的装饰。但是大卫在这儿强调的更是要内心的圣洁，而不仅仅流于外表的圣洁。内心的圣洁就是我们要有个清洁的心，这个圣洁是分别为圣的圣洁。也就是说刘明辉牧师经常讲说，如果这个钢琴是用来敬拜神的，那么这个琴就是圣的，如果这个钢琴呢是用来弹一般的那种曲子，那么这就是说俗的，就是说。所以圣洁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个人非常的就是说实际上那么圣洁那么无罪，而是说他分别为圣归给神。同样的，如果说我们有了圣洁的概念的话呢，我们整个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人 就是一个圣洁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应该和神有关系，包括我们的工作。就是以前我们工作呢，我们就是说我有能力，我养家糊口，我 earn life。 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就是说感谢神赐给我这个能力，让我在工作当中能够见证他的能力，见证他的荣耀。我们把这个呢归给神。所以这时候呢，工作呢就从原来的俗的呢，现在也变成圣洁的了。那同样的，在家庭生活当中，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也都是一个圣洁的，终结为圣的。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子民以后，我们自始至终就处在一个圣洁的状态，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和神有关系。因为我们做得好，就归荣耀给神；我们做得不好呢，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从内心世界来讲，圣洁的装饰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借主面。所以那个圣洁的装饰呢，就变成我们要向主呈上我们在地上靠着圣经所结的果子。所以说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说，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靠主所赐的恩赐结满圣洁的果子，将来可以欢欢喜喜的呈现在主的面前，被主检验。 OK， 到这儿大卫说要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大卫呢，借着一个暴风雨的描述，说暴风雨当中神怎么样来引导我们，怎么样来对待他的百姓呢，他的子民呢。这里边呢，我们先讲一个故事，就是水与巴力的故事。那么圣经里边，我们看这里边有几节经文，诗篇、约拿书和启示录。诗篇77:16说，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慌，深渊也都颤抖。这是诸水见了神，深渊见了神的他们的反应。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困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这是约拿在鱼肚子里边他的祷告，因为他被抛在海里边他的感受。那启示录说到海的时候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限度的名号。这是说的将来末世的基督徒是从海中上来的。启示录20章里面讲到说，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所以通过这些经文，基本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诸水是黑暗的东西。在整个圣经的诗篇和象征中呢，代表一种邪恶。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他们在迦南住的时候呢，他们最主要的偶像就是一个巴利，还有很多巴利的先知。在这个民间这种偶像呢，诸多神这种宗教当中，就是一个神呢，他们不会是永恒的，他们某段时间是一个神，过一段时间就是另外一个神，因为在他们的宗教当中，神是会老去的。所以当巴利前面那个神老的不行的时候，快老的时候，就是老的快不行的时候呢，巴利那时候是一个年轻的神。所以说巴利呢，他和这个老神的三个副将有一场很激烈的那个战斗，那种战争。那这三个呢，他们是这个，一个叫海洋，一个叫死亡，一个叫牲畜的怪物。这是这三个呢，就是老神的一个助手。那么巴利呢，战胜了这三个助手，最后也战胜了那个老神，所以他也成为了一个新的迦南地区的人们敬拜的神。那么这时候呢，雨水海洋呢就由他来管理。所以大卫在这边提到说，耶和华的神鹰在大水之上， 有一个隐喻，就是耶和华是胜过巴利这样一个假神。所以这里边有神对水的一种邪恶的审判，耶和华的声音在水上，耶和华的神打来在大水之上，耶和华大有能力，满有威严。那么在圣经当中，虽然我们知道说在自然界有很多的电闪雷鸣，好像是自然现象，但是呢，圣经里边呢，把打来把闪电呢都当作神对自然界一种审判，或者对民众的一种审判。耶利米书提到，它一发生，空中便有多水激动，它是云雾从地极上腾，它照电水雨而闪，从它府库中带出风来。诗篇十八篇十三，耶和华也在天上打来，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所以耶和华的声音代表耶和华在这边打来，借着打来发出他的声音。在大水之上，他是对水的一种审判，他的能力是胜过大水，也就是说胜过巴力，是大有能力的。什么个能力呢？我们下面会提到，这是一种蛮有威严的。所以这个风暴呢，首先起源于，就是说下边这右边有一个图，就是地中海从海上回来，大水呢表面上就是指地中海，实际上就是指巴力，就是耶和华在一场风暴当中对自然界各种各样的审判。首先是对那个植物的审判，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破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今天背后这个就是我自己看不到，这个背景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所谓震破香柏树，就是耶和华的声音非常巨大，树枝可以断掉，甚至呢连根拔起。我们知道在战争当中，比如说呢在二战时期，当美国人向日本投下那两个原子弹的时候，原子弹本身它爆炸的杀伤力并没有多大，而是通过原子弹爆炸以后所产生的剧烈的声波，它扩展很远，所以它的杀伤力范围很大。所以这个声波呢，可以对我们人体各个器官造成伤害。那么这边描述说，耶和华声音巨大到一个程度，可以把树给它劈断了。树呢可以连根拔起，这是对那个植物界的审判。我们知道呢，除过植物以后呢，地上还有高山。大卫继续描述，就是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这里边的黎巴嫩和西连呢，就是指的这个地图上所标识的黎巴嫩山和黑蒙山，就紧靠地中海。那黑蒙山呢，就是我们通常传统上耶和华登山变相就在黑蒙山上。我们这个如果描述一个山要像野牛犊这样来回蹦跳的话，它不但有上下，它有左右，它有前后。所以只是就这句话来讲，它是描述的耶和华的声音引起的地震，高山的地震。我们知道地震如果你就一个方向震，那还可以相对轻一点，如果说既有上下又有左右又有前后的话，你这就是很惨烈的地震。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描述这样的形容来看，这两座山都受到耶和华声音的审判。我们说不但高山植物受到审判，水受到审判，平原也受到审判。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叉，耶和华声音震动旷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 如果刚才提到的黎巴嫩山和黑门山是在靠北边，就是说迦南应许之地的最北边的话呢，那加底斯呢就是迦南应许之地的最南边，也就是这个风暴呢覆盖了整个神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从北边到南边，北边的两座山，南边的旷野。撒母耳记下说，耶和华从天上打来至高处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这是对加底斯旷野的一种审判。第九节说，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光茎。就是说，不但高山平原、陆地、大水受到审判，植物受到审判，那动物呢也受到审判。那么在这样一个审判当中，大卫怎么样结尾呢？他说，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如果说一开始神的众子可以解释为天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在凡在他殿中的呢，大多数解经家都把它解释为只是一个地上的，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所以这个诗篇从天上天使的敬拜，包括对人的那个劝勉开始，最后落脚点是说耶和华的百姓在神的殿中敬拜他，即便在暴风雨当中他们都认定神。所以在这样的暴风雨当中，大卫呢思考过去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保护，神对他所拣选的每一个义人的保护，他就想到什么呢？想到诺亚方舟的时代。这是神审判水、植物、高山、平原、动物，神所创造除人以外的所有的东西都受到审判，那百姓赞美。所以他想到什么呢？想到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知道诺亚方舟洪水患难的时候，那是创造天地以来最大的一场洪水，也是唯一的一场那么大的洪水。因为神说之后他不再用洪水来惩罚世界，但是在洪水当中，大卫他很自然的会想到这么大的洪水，他是拯救了诺亚一家八口人。也就是说，自始至终神会拯救他所拣选的人，神会拯救保护对他信赖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诺亚非常信赖上帝，神说你要造船，那时候还没有下过雨，而且造在山上，用了百年的功夫来造一个船。在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傻子，肯定是个疯子，但是诺亚呢就相信神，直到百年之后这个洪水来了，诺亚方舟派上用场了。所以生活当中好像我们说神离我们很遥远，神说的话能不能实现呢？只不过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是因为天下万物都有时，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旨意就成就了。就像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他要来到这个世界，2000年前他来了。所以当大卫王想到说洪水当中神能拯救人的时候呢，他就说耶和华坐着为王，而且这个王是直到永远的。在诺亚的时代他是王，在他刚刚描述的暴风雨当中呢，他也是王，他是永永远远的王。因为我们知道世上的王是来回更替的， 今天是那个王，一场战争之后呢，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王。这样的王呢，不值得信赖，因为他是短暂的。而只有上帝，只有耶和华是唯一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是永远的，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所以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他是始，他也是终，自始至终他永远是王，他永远有能力，永远掌管一切，他随时都可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因为神怜悯的缘故，还给我们重留时间，让更多的人相信他。所以 当大卫认识到耶和华是永永远远王的时候呢，当大卫体会到一生中神经常帮助他的时候呢，他就下一个结论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刚才我们提到说，即便我们得祸财的力量也是生在我们的，因为这里边在暴风雨当中我们提到神是有巨大能量的，也就是他是一个大能的神，他是无限的神，但是他这个神呢也是怜悯的神，他愿意把他的力量给他的百姓。
我推迟了一个，
当我们知道说神是有能量的，而且他又愿意把他的能量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受到极大的安慰。也就是我，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你碰到一个人，他非常有能力，但是他呢看见你在困难当中，他也不帮助你，就和你没关系。如果说他有能力，他也是出怜悯之心，他愿意帮助你的话，你就和这个人有一个联系，有一个关系。而在这儿呢，神和他的百姓呢是有一个紧密的联系。神有力量，他也爱他的百姓，他也愿意把他的力量给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呢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面前的苦难好像太大了，我们无法掌控这个苦难，我们无法预测这个苦难怎么样结束。比如说今天的疫情到底什么时候才结束，什么时候感染才能够传染，才能够停止下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耶和华作主为王，他知道整个疫情的发展，他会在疫情当中保守跟随他的人。所以说我们知道神愿意赐他的力量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极大的安慰。我们虽然不知情，就像说我们出去旅游了，你去某个地方旅游，如果说你这边有一个朋友带上你去旅游的时候，参观各种景点的时候呢，你根本不需要考虑到底怎么样走，坐几路车，多长时间，他都可以给你安排好，你就跟着他，你就非常放心。那这边也是说神是有能力的神，我们跟随他，他愿意把他的力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非常放心。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但神知道明天，神是带领我们要进入明天，进入后天。那紧接着说，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平安，平安这个字呢，它是有这样一个含义，就是说一个东西，一个完整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完整的镜子，或者是一个完整的瓷碗也好，或者一幅画也好，如果从中间撕裂了，或者是撕成几个碎片了，那么这个就是不平安，破碎的，分离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有能力破镜重圆，这个镜子和原来一样，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就是平安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我们原来不认识神，那么这是一个不平安的状态。当我们认识神以后呢，就恢复到神创造亚当的起初，神和亚当可以直接通话那个状态，那就是一个平安的状态。所以说神现在愿意把这样一个破镜重圆的状态赐给我们，也就是愿意我们重新认识他，他愿意把这个平安给我们。 那么他已经把这个平安呢给了他的百姓，就是给了以色列人信他的百姓，给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和神和好。而且在旧约里边这个就说了，说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也就是说，神赐给我们这个平安的福，它是永永远远的，不是说今天给你了，明天神不高兴了就收回去了，不是这样的。因为神是一个永恒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把这个平安的祝福给了你，就给了你了。就是说，我们一旦信基督徒，信了基督以后，神就赐一个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做我们随时帮助。这是他的应许，他对我们的祝福。但是这里有一个重点，说他赐平安也好，他赐力量也好，后面都跟你也是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是啥呢？是谁呢？就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就是我们今天属神的基督徒。在旧约和新约都有这样记载，我要以他们为我的百姓，就是指以色列，我也要做他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加拉太书，我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他的百姓是指信他的人，那不信他的人不在他的这个范畴之内。但是呢，神也爱那些不信的人，但是神爱不信的人和神爱信他的人，这个是有区别的。圣经讲说，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让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只是说给整个普遍世界神的恩典神的爱，但是说唯有相信他的人，他才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和神呢破镜重圆，和神重新和好。你不信的人呢，你没有神的平安。只是神对他的百姓一种特别的一种祝福，这是他的主权。就像说我们一个人请五个人吃饭的时候，没有请你吃饭，你没法跟他理论说你为什么不请我吃饭呢？因为那是人家的主权，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主权，就是神给我们创造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但是神自己呢也有主权。所以说神让我们自己有主权这样一个特质来理解，来明白神本身他是也有主权的，所以他是他的百姓额外的恩典，这是他的主权。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我们就得警醒，我们想不想得到神所赐的这个平安。那么这个赐呢，它是用的一个未完成式，就是说他在大卫的时期一直到今天，他依然愿意赐他的平安的祝福给我们每一位，给那些还没有信他的。所以我们还有机会，但是我们机会不多。这个世界末日离基督第二次来的时间越来越近，基督第二次来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基督哪一天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基督来的时间越来越近，随时都可能来，我们无法预测。就像我们无法预测一个小小的病毒把整个全世界180多个国家都让它闭关锁国，都让上多少亿的人禁足在家，我们谁能想得到呢？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所以基督来的时候呢也是这样， 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所以我们恳求，如果说我们在线的还有谁没有相信基督、没有受洗的，我奉劝恳求抓紧机会。明天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忧伤的一个、最悲痛的一个时刻，就是说当我们所认识的人、当我们所知道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就过世了，这是我们最悲伤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所以求主的灵感动我们还没有相信他的，尽快的接纳主，主赐他的百姓平安，主是我们困难中的帮助。所以在这个整个诗篇里边，一开始神要让我们归荣耀给他，那么中间大卫借着这个暴风雨来描述神是统管一切的，他是王，是永远的王，他可以审判这个宇宙。我们知道刚才一边描述了对海的审判、对山的审判、对旷野的审判、对植物的审判、对动物的审判，但他赐力量平安给他的百姓，也愿意更多的人接受到这个平安的祝福。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创造天地的主对人有一个特别的钟爱，有特别的祝福，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祝福。因为在将来的时候天地都要废去，就不像刚才所描述的如此剧烈，比这还要惨烈，旧的天地都要废去，而要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诗篇更深的认识以后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相信主、接纳主赐给我们是他的力量、他的平安。这个力量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平安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都是从他而来的。当我们愿意接纳他赐给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相信自己有力量。我们虽然软弱，但他是刚强的；我们虽然无能，但他是有能的。虽然我们一无是处，但是神是全部的，自始至终的。所以希望大卫的诗篇能够在鼓励我们患难中的弟兄姊妹，也能够警醒督促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能够尽快的接纳主，愿他的力量与我们同在，愿他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这里边我们要学会归荣耀给主，你当越将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你就会越感受到他的力量平安与你同在。这里边虽然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条件这样一个关系，但是隐约也藏含的这样，就是说隐藏的这样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主，我们就必接纳他的力量也好、平安也好就越充分。所以希望我们借着诗篇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愿神祝福每一位。下面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要感谢你借着大卫赐下您的话语，主要让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学会来仰望你，在苦难当中学会来敬拜你，能够荣耀主的名。主要也愿意我们从这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接纳主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和平安。主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如果离开了你，我们一事无成，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主啊，愿我们在生活当中时时的依靠主，特别在苦难当中 能够紧跟主的脚步，能够求主的力量随时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这软弱的人能够看待世界就像主看待世界一样，眼前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暂时的，苦难即将苦难终将过去，但主的平安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愿神祝福我们网上来一起来敬拜您的，也愿神祝福带领他们的家庭，使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加荣耀主的名，使我们荣耀主的名的时候，每时每刻就像满月一样，是吧？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得到一切的赞美，因为您是唯一值得敬拜的，您是唯一配得赞美的，您是唯一能够值得接受所有的一切荣耀尊贵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我们谢谢张瑞新传道今天的给我们的信息呀，感谢你，我们能够从诗篇二十九篇能够看到啊，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哪，是怎么样一位神。在这里我再。